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让我在这里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林义顺传道。那林传道和他的太太呢，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之一那林传道在2006年毕业于加拿大天道神学院并且在活证浸信会开始他的牧养的工作。然后在2010年呢，他们夫妻呢在美国使者协会的宣教大会当中呢，就被神感动了，就愿意放下他们本地的牧养的侍奉并且在2014年开始就被差到这个德国的哥廷根还有周边的大学的校园做华人福音制堂的工作那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邀请到林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就把一下时间交给林传道，小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牧者，谢谢教会的安排，让我有机会来到恩典福音堂来分享神的话与分享过去两年在德国宣教这个工厂里面的侍奉与一些的挑战。我也代表德国哥廷根与克塞尔两个城市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求神的恩典与各位同在。时间过得很快两年过去了。我记得两年前刚刚到德国那个时候刚刚是遇上新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刚刚我相信我们都有看欧洲杯昨天那个时候两年前就是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德国最后拿到冠军我当时很多的加拿大的朋友弟兄姐妹都发电邮过来给我向我祝贺，好像我是拿到世界杯冠军一样明年在德国同样的有一个盛大的事件是与我们基督教很有关联的，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1517年马丁路德在那个威威滕堡那个教堂门外贴出95条论纲，指出当时罗马天主教他们信仰的错误就他提出了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将我们带回正确的信仰里面。500年，明年就是500年了。现在德国属灵的火场是怎么样呢？我今天会从两方面与大家去分享一方面就是从现在中东难民在欧洲的情况去分享，另外分享就是我们中国华人在德国福音的需要。好，今天如果你在德国，你会看到什么了？你会看到什么了？我相信中东难民的问题一定是那边最热切的话题。德国总理梅尔克表示，因为人道立场的缘故，愿意接受逃避战争这些中东的难民到去年2015年年底，德国接受了110万的中东难民 啊，我相信加拿大只是两三万的难民啦，啊，只是德国是110万的难民啊。根据以前的统计啊啊啊，住在欧洲的那这些穆斯林的回教徒，他们正根据他们的出生率，一个家庭大概他们生四个小孩子啊。那么我根据这个统计，不出30年，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变成回教的国家。但是过去一两年的时间，让我们看见中东穆斯林这些的家庭以难民身份进到欧洲这个地方，加剧了欧洲穆斯林化的速度啊。我相信不出10年，如果继续的接受这些难民，不出10年，欧洲将会变成回教的国家啊。所以不少的弟兄姐妹问我们，难民来到你们的德国，对你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啊？我根据一些新闻的报道告诉你们啊，新闻的报道告诉你们，没有反应哦 ，OK， 好。去年年底，2015年12月31号，除夕，在德国科隆大教堂门外啊，发生了一大群好像是中东难民的男子大规模的侵犯当地的德国女性啊。然后2016年年初，所有德国的游泳池派发传单，什么传单啊？是德语与亚拉伯语的传单，教导难民不要在言语与行为上冒犯那些女生啊。所以你看到德国里面的居民与我们华人也很担心，好像现在治安越来越差，但是我们的眼光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还是从这些新闻的角度去看这些难民潮呢？啊，这又是否主耶稣要我们去看的呢？啊，其实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啊，主耶稣非常忙碌啊，他要什么做什么，传道了，教导了，医病赶鬼了等等，但他并没有忽略了周围人的需要，也没有看见周围人是他们的负担，反而主耶稣用两幅的图画来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第一幅的图画就是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一大群羊群，羊天生是大近视的啊，需要牧羊人去照顾他，如果没有牧羊人去带领他们去寻找这些草原，他们会怎么样啊？他会迷失方向，好像困苦流离。另外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活田已经遍满了，正在等待我们去收割，可是没有人去收他的庄稼。两幅不同的图画背后带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我们有没有看见主耶稣所看见这个迫切性的需要了？是的，我们知道欧洲这个难民潮的挑战是很大，但是我告诉你背后是有神的心意。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这些中东难民既然走到我们欧洲这个地方，欧洲本来就是基督教的国度啊，这个不是偶然的啊。他们来到这些欧洲的国家，可以来认识基督教，可以公开来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并且 他们可以得到主耶稣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虽然我们在德国里面很多的华人教会不能够直接的参与这些穆斯林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参与德国教会一些的项目，就好像我们去收集这些旧衣服啊，派餐或者教导他们的德语了啊。而且现在很多德国教会开始做这些穆斯林的工作，开始有亚拉伯语的崇拜啊。今年5月5号，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啊，在德国汉堡市一个公园里面一个湖边举行了一个相当触目的洗礼啊，就是有超过80名的中东难民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啊，并且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啊。有一位难民竟然说，过去我活在害怕里面，我怕上帝，我怕罪，我怕刑罚，然而现在我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爱。当你看见耶稣所看见的，你就能查看圣灵在工作啊。除了中东难民这个挑战，其实华人在德国的福音需要也不能够忽略啊。华人在德国的人口大概24万啊，其中大概已经拿德国籍的有11万，其他13万就是工作签啊，或者是学生的签证等等啊。而且来德国的学生将来会不断的增多，原因有两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在德国大学读书学费是免费的啊，不论你是签证学生也好，本地的居民也好，大学学费免费的。另外现在所有德国很多的德国大学里面提供了英语的课程，增加了很多英语的课程，而且英语已经成为德国第二种语言，在小学3年级已经要开始要一定要读的了。所以很多年轻的学生，小德国的学生，他们都懂得英语的了啊。但是同样的，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很大啊。第一个挑战是流动性很大，过去留学生来到德国，他们通常要可以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有5年到7年的时间啊，5年到7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要本科与硕士一同读的啊，本科大概3、4年，硕士2、3年，5到7年差不多了。但是最近过去几年改变了，所以他们允许很多的大学生在本地国内里面先完成他们本科的学习，才过来啊德国来读书，就是缩短了这个在德国的时间啊啊。所以我们也明白啊，当地他们毕业回归了实习的需要了，或者就业机会的困难，很难在我们两个城市是比较难找工作的。所以呢，我们学生与家庭的流动性很大啊。我做了一个统计啊，过去两年在我们两个城市里面的一些变化，在哥廷根过去两年有4位的弟兄姐妹海归毕业，海归4个的家庭，2个的学生搬离开哥廷根。可塞亚这个城市同样的有六个弟兄姐妹海归，1个家庭6个学生搬到大城市去，因为他们找到在大城市里面找到工作。所以无论是传福音也好，训练童工也好，栽培初心者也好，我们要赶紧他们短短的时间1、2年时间赶紧去栽培他们啊。另外一个挑战人际关系的磨合啊。大学城刚才我说了缺乏就业的机会，所以很多成熟的弟兄姐妹不能够留在当地来帮助 初心的弟兄姐妹成长啊。相反，当大家的接触点只是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容易将软弱放大，没有机会见证对方一小步一小步的改变，反而 见到对方的弱点啊。所以当人际关系有冲突的时间，就出现两个的极端，一个就是斗和你斗，另外一个的逃避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但是我们见到这铁磨铁还没有磨出刃来的时候，其中一方已经离开了，却遗留很多的伤痕，很多误会在里面啊，影响这些两个小城市里面群体的关系。我们来到这个德国工厂两年前啊，两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同样的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来这里会留在这里多久啊？两年前，两个地方都是问同样的问题。你明白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背后的是什么啊？他们是想告诉你，他们不想只是建立短期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没有长期留在这里，委身在他们中间，他们可能就是普通关系了，不会让你去闯开啊，去赢取他们的信任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挑战，学生的压力。同样的，他们要适应当地的文化、语言啊，生活孤单，缺乏健康的社交技巧啊。有一个牧者在我去之前告诉我们，当地的学生啊，他们的 IQ 是超过100了，但是他们的 EQ 是怎么样？-100。-100啊，你就可以随想可以知道他们人际关系是怎样的差了啊。另外，他们感情非常的复杂啊，怎么样呢？我们在去年2015年10月份，在我们哥廷根这个小城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发生了啊，关于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被人杀了，杀他的是谁啊？是另外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就是因为感情的纠纷啊，同时爱上一个中国的男留学生啊，所以他们不懂得怎样去面对、去处理人际关系啊。另外，情绪病啊，原生家庭的报复等等啊。我们认识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从农村出来的啊。出国之前，她这个女学生已经有情绪病啊。她的爸爸好赌啊，几年的将她家里面的家产都赔上了啊，更接了高利贷啊，所以她爸爸要不断的向亲戚朋友去借钱啊。而且这个女学生自小是与她的公公婆婆住的，不是与父母亲住的，所以缺乏父爱啊，她也要面对经济破产啊。但是神让她可以来到德国来读书啊，让她来认识主耶稣。她努力来追求啊传福音，但同时她要处理他家庭所面对的债务，他本身也有情绪病啊，所以他知道唯有神才可以救他全家啊。但是他有一次来找我们分享，哎呀，他告诉我们啊，传道，我现在银行只剩下1000多欧，我应该是继续在来这里用这些钱来生活，在这里生活，还是会回国内去帮助我爸爸去还债。唉，所以其为这些年轻的啊学生来祷告。他们作为啊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承担的担子 远远超过他们年纪可以承担的。啊，另外我们也面对家庭的挑战。在过去以前啊，在德国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都是学生为主，现在慢慢转型，已多了很多年轻的夫妇。我们感谢神啊，过去两年我们一共在哥廷根与克塞尔两个地方一共有17位的新生的 baby 出生。哇，你要知道啊，我们两个城市聚会的人数不是很多啊，20-30人，但是我们baby 小朋友的数目更多啊，所以家庭与儿童的事工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也认识一位姐妹，她是从柏林来到我们中间的，我们认识她，她信耶稣已经10年的时间啊，但是她一直徘徊在属灵的谷底里面啊。大概6年前，他的有一个有三，他上有三个孩子，他最小的孩子1岁的时候，6年前就患重病死去。这些苦难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找一些人来基督徒来问，基督徒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啊？祷告咯，好好祷告啊，这是神的旨意，神背后有他的心意在背后。哎呀，所以他没。找不到其他人来帮忙，所以一直将这个的痛苦埋藏在他心里面。后来他的婚姻里面经历了婚外情、家庭暴力，2年前离婚。一个单亲的家庭要带着两个小朋友去生活，我们也可以知道面对很大的挑战，经济的压力等等，要帮他从凌乱的信仰来重新开始，我们真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与他同行啊。最后一个挑战，缺乏长时间的牧者。过去德国大部分的都是以查经班为主了啊，这好像，但是现在慢慢发展成为教会。所以我们在1990年只有6个聚会点在全德国，但是到2016年，现在已经有70多个聚会点，包括是什么查经班啊、团契啊、教会等等的模式来进行啊。但是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只有25个单位啊。而且根据刚才我说的华人人口的比例，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比例只有1%，所以实在需要更多的工人去到德国来帮助这些低点的发展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多的事情要办，我们有很多计划长没完成。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见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永远永远看不见神国的需要，看不见羊群是困苦流离。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举目观看，无论你是在这里多伦多，或者在远处德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发现活墙已经成熟了。主耶稣不单单要我们看见，他还动了慈心。在马太福音9:36，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是什么意思啊？怜悯就是身同感受。圣经几点里面告诉我们，怜悯就是由于爱心关怀而促成的一种连续的感触啊。所以怜悯不只是来听到就明白，不是。而且怜悯也不是当有人有困难的时候来找你以提供他一些的意见，这也不是怜悯。怜悯就是陪伴困苦者 一同受苦，让对方感受到被了解、被接纳。主耶稣怎么样表达他怜悯的心肠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去表达，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我们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也与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独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即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缘故，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与这人同行，认同我们的软弱。这也是我们夫妇两人在主耶稣要从主耶稣身上学习的，做一个道成肉身的传人牧养啊。其实在德国里面啊，他们没有一个的人可以去学习的。我们目前就是到他们中间，就要很透明的活在他们中间，以致他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啊。啊，我们认识一个妈妈，三年前我们还那个时候还是短宣，我们认识她。她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啊。当时她还没有愿意去追求他，但是两年前当我们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再碰见他，他说很愿意来认识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不过我讲他的时候，我先讲他的丈夫啊。他丈夫是什么人物呢？他丈夫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德国人啊，中德家庭很多啊。德国人的学姐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学姐他曾经研究过一个题目啊，研究什么题目呢？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人物啊，研究圣经啊，一个非基督徒研究圣经啊。他研究一个什么人物呢？使徒行传，我告诉看看你听过没有，亚略巴古的官叫尼修，听过没有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四节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啊。他就是要来写一个论文，就是来证明这个人曾经有没有在历史里面出现过啊。最后他就发表了文章，出了一本书，送了给我啊，也送了给我，是德语的啊。他最后证明了这个人物曾经在圣经里面出现啊，一个非基督徒来做这个的论文啊。所以我们要与这个家庭，这样的家庭来传福音，挑战很大啊。为了这个太太，我们每一周与她有一个福音性的查经班，有一个福音，我们也找来一个的信徒妈妈来陪读啊，所以我师母与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妈妈与这个牧的朋友一同每一周查考圣经，一起在生活里面去关心他，直到第十七次的查经，他绝迹了。啊，理性的问题他问了很多，我们要回答他，但是最后触动他信耶稣的，就是因为他明白主耶稣的爱。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理性去解答的，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将他带回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来经历主耶稣，让主耶稣进到他们生命里面去改变他们啊。我们记得啊，我们刚刚到德国的时候啊，德国我们的蔡慧告诉我们啊，头半年的时间什么也不用做，只是学好你的德语啊。但是我们 到德国第三个月就发生了，在工厂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的问题。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两个地方，我住在哥廷根，另外克塞尔地方有出现了一个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啊？未婚妈妈的问题，未婚怀孕的姐妹来寻找我们的帮助啊，我们不能够不帮助她了啊。啊，这个后来他们，我们感谢神，他们这个弟兄姐妹最后也愿意来啊，听从我们的带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学生这个里面的认罪的祷告，我读给你们听啊。天父，我要向你认罪，即使我的罪能瞒过天下人，但你依然看见我做了羞愧的事，成为愚昧的罪人。求你教导我怎么样悔改，求你原谅我，引导我走圣洁的道路。我们要帮助他是否保留宝宝。我相信在国内里面，大部分偶尔他的父母知道是学生这样怀孕没有结婚，通常都是怎么样建议啊？ abortion 啊，堕胎啊，是吗？所以我们要与他的在国内的父母在 WeChat 里面去与他争辩，要保留这个 baby 啊。我们也要帮助他去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啊逃避，不肯去面对神啊。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们也最后怎么样重新的回转，得到家人与弟兄姐妹的接纳。一对还没有成熟的弟兄姐妹一下子要进到婚姻里面成为父母，中间充满了埋怨，充满了争吵，但是神的恩典够他们用。透过这次的软弱，他们明白怎么样去与神认罪，也与配偶去认罪。神怜悯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出生了啊，而且他的经济与孩子的生活费，他的国内的父母也愿意来承担。结婚以后，这两个人也继续很稳定的来争取时间去参与查经班、崇拜、营会、栽培等等，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并没有其他的借口，因为他知道上帝一直没有放弃他们，上帝的手一直抓住他们不放啊。弟兄姐妹啊，在宣教工厂里面不一定每一次，我告诉你，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洗礼啊，然而与软弱的人同行，看见罪人悔改，生命原来可以再重新再来，见证一直一直的迷羊回到主耶稣的羊群里面，这份属天的喜悦不是可以用语言可以来告诉你们的。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生命的能力，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很多的羊没有牧人？你有没有这份怜悯的心肠，愿意与这些人同行呢？来到最后，不单单我们有看见，不单单我们有感动，最后我们还要行动，付上代价。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大使命，大使命中心思想是什么啊？使万民做门徒。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觉，就是什么呢？以为传福音，大人来教会，大人信耶稣，就完成这个使命啊！这只是做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要栽培他们成为门徒啊，这个要实践的啊，要代价的啊。所以从传福音到复兴栽培，从信徒到建立他们成为门徒， 都是我我一家我与我太太坚持的理念啊。各位啊，什么叫做成为门徒啊？你要成为门徒是什么啊？不只是热心来侍奉，也不只是单单每一周来到主的崇拜来听到，不是，而是要跟随主耶稣的教导，继承主耶稣的使命，宣扬主耶稣的福音。而且你一定会遇上困难，为主受苦，甚至失去一切的。所以最后我要分享一个见证，是一个姐妹，她真的明白什么叫做一个付代价的门徒。 OK， 这个信耶稣像包子啊，是什么来的啊？可能是德语你们看不懂了。这个是一个的当地一份报纸记载了报道了一个的姐妹她当天洗礼的见证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Rediscover Jesus， 你姐妹发现耶稣啊。这个的姐妹她是什么人呢？他其实是一个北京的教授，年轻的教授，来德国做一个一年的学术交流。他刚刚到德国的时候经历很多的难处啊，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带他来查经班，我们的查经班啊，而且我们为他的一些的困难来祷告。后来他知道是应该是神帮助他的，所以他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啊。所以他刚刚五月份回国，在四月份的时间我提出了，不如你回国之前做一个洗礼啦，所以我安排在一个德国教会来帮他洗礼啊。所以他回国之前就有一个立志啊，要一生来跟随主啊。在洗礼的时候他见证先生说，我将要回国，我心怀主耶稣，我充满了信心与爱心的力量，我将把我在德国信主的经历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愿意用生命为主做见证，将主的爱带回中国，带到校园里面。各位，这个励志不是随便的励志，他全家是党员啊，他是在一所大学是党的大学里面教书的啊，不是教育局那边那些大学。特别他洗礼之前，他在微信里面公开他是基督徒要洗礼，他所有的朋友包括他的同事、大学里面的教授、院长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其实他发这个信息以后，他其实背后已经说我已经计算代价，他可能失去他大学教授的职分，也可能他的同事朋友会举报他啊。所以我们在他要回国之前，我们特别特别为他祷告。果然他回国之后不到一周，大学院长已经约见他啊，而且约见两次啊。第一次见院长已经指出他四点的错误啊，前三项不讲了啊，第四项是什么？作为党员不应该有任何宗教信仰。总结第一次的见面，第二周院长与党书记一同找他交谈，就以上的四点错误要他写一个书面的检讨报告交给学院。在他与院长与书记交谈之前，他很多的朋友与同事都很担心， 所以建议他们估计前三点的错误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第四点的信仰这个问题是最敏感的，因为他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洗礼的信息，什么人也知道了，加上目前党组织正在加强党章党纪的学习，所以所有的朋友同事都建议万一对这个信仰的原因要受到惩罚，就告诉他你就嘴里面不承认，心里面相信就可以了啊。这他们朋友就给人建议，但是这个姐妹说圣经里面好像不是教导的，圣经怎么样教导啊？我们要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的吗？所以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够信口不一，而且他坚信主耶稣知道他的处境，必会带给他平安。果然当天数据就是跟他谈信仰这个问题啊，但是数据只是说你寻求你自己内心的平静心里的自由，但是你在微信圈里面发信仰的事就带过嚣张了，嚣张了，毕竟你是党员啊。当然我们会从年轻人难免犯思想错误的角度去做工作，不会上纲上线下定论给处罚。哦，这时院长补充一句，这个信仰的问题就不用写在检讨报告里面了。之后这个姐妹立刻将前三点的错误写下交给院长签名，她现在回复这个教授的职分。各位，当一个人不以主耶稣的名为耻，主耶稣并没有让他吃亏，他的工作得以保存，校园仍然是他彰显神名的地方。他很多的学生后来在微信里面告诉他，哎，我也是基督徒啊老师而且他很多学生有一些的同事也问他，你为什么却要德国会相信耶稣了？后来他更带领他国内的妈妈相信耶稣。各位啊，这就是海归的影响力。在德国留学，大部分学子毕业以后 80% 都会回到中国的，不像在加拿大留学过来留学 90% 会留在加拿大的，还不一样，相反。所以如果这些学生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带着使命回到中国里面，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将会很大。其实我们在差派出去的之前，在两年差不多出去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个定位，我们看自己为亚居拉与百基拉啊，使徒行传里面一对夫妇是与保罗同工的，他们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蛮有能力的亚波罗，当时他还是相信施洗约翰的信仰，他们不明白主耶稣的信仰，这对夫妇带领亚波罗明白主耶稣，亚波罗更有能力，后来更有能力带领更多的人去相信耶稣。我们也希望在德国能够寻找更多的保罗、亚波罗，他们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学问。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个的信仰里面被主建立起来，我相信他们更会被主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很感恩能够有这个权益或生生的见证，每一个人遇到主耶稣之后他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喜悦与甘甜。 所以时候到了，是收割庄稼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叫宣教学的教授这样说，18世纪是德国人宣教的年代，19世纪是英国人宣教的年代，20世纪是美国人宣教的年代，现在是21世纪了，是我们中国人宣教的年代。我们中国的华人要站起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敬抱主耶稣的心怀，最后跟随主耶稣的脚中心，以及我们可以得到得着更多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可能的多，我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也有你怜悯的心肠。最重要的，我们愿意用行动来继续将这个使命，将主耶稣里的福音传出去。主，求神你带领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还有一个5分钟的。